习主动提加强关系，韩方两动作增加阻滞。复兴号半岛抛锚，大陆列车故障频频。印度选手被中共刁难，亚奥会插手。金正恩讲大话，拒俄粮食援助。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2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23号，习近平在亚运会期间和前往出席的南韩总理韩德珠在杭州会谈，习近平主动提出访问南韩，引发关注。外界普遍认为，在美日韩三国结盟、联合抗共的格局底下，中共试图拉拢南韩。不过就在两日之后，南韩海警25号通报扣押了一艘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同时南韩海军亦都宣布，南韩和美国海军25号在南韩东部海域举行反潜作战和海上射击等联合军事演习，似乎是给中共的求和姿态一个下马威，制造尴尬。习近平在杭州和韩德珠的会谈由王毅陪同，两人的会面距离亚运会开幕礼只有22分钟，这是自从南韩总统尹锡悦2022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的 G20 峰会和习近平举行长边会议之后，南韩方面最高级官员和习近平会谈。中共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在会上讲到中韩两国关系重要，经济联系密切。虽然韩德珠表示去年11月尹锡悦对习近平发出的访问南韩邀请仍然有效，但是他就提出另一个要求，希望安排一场日本、中国和南韩的三边会议。中共官方媒体等没有公布韩德珠这两个邀请，目前也没有消息透露习近平对韩德珠的邀请作出什么回复。有报道说习近平向南韩示好，细节很微妙。在中共官方传媒还未透露对韩德珠的邀请给出什么回复，第二日在南韩附近海域就发生一件事。南韩中部地方海洋警察厅四海五岛特别警备团通报，24号晚在延平岛附近扣押了一艘中国渔船，执法人员登船查获渔船上面再有多种海产，确认非法捕捞。现场逮捕了包括60几岁的船长在内的4名中国籍船员，船只同人员都在仁川海警专用码头等候审讯。根据了解，中韩渔业协定签订之后已经爆发多次冲突事件，南韩海警都以强悍的方式行事对付非法捕捞的中方渔船。南韩海军还公布，韩美两国海军25号在南韩东部海域举行反潜作战和海上射击等联合军事演习，目的是应付来自受中俄支持的北韩的宇宙发射体和新型潜艇下水等核威胁，加强韩美联合实战能力和互操作性。韩美两军总共派出9艘舰艇、2架海上巡逻机参加演习。有报道指出，在习近平主动提出访问南韩，释放出重要信号之后，南韩方面这些举动不会是偶然。南韩总统尹锡悦曾经多次公开表明抗共立场，说他比任何人都讨厌共产主义，并且指出共产极权主义势力和他的盲从势力、机会主义追随势力经常进行以造假、宣传煽动来扰乱自由社会的心理战。日本方面亦都主动出击，在韩方提出希望安排一场日本、中国和南韩的三边会议之后，亦都积极回应支持南韩主办日中韩三国领导人峰会，目的是在年底前举行会议，并且说将会由三个国家的行政层面进行彻底检讨。本台粤语节目主持人石头分析，目前的中日韩关系已经不是几年前的情况了， 在美国的协调底下，日韩和解，美日韩已经结成联盟，被称为小北约。由美国作为后盾，两个高科技亚洲国家的结盟，中共的挑拨再起不到作用，而且日韩两国的腰骨硬正很多，可以完全站在同一高度谈判。石头说，其实中日韩峰会本来一直都有，其中一个目的亦是想达成联盟，但是价值观完全不同，是无法达成任何联盟的。再加上中共在南北韩问题方面根本就没有解决问题的愿望，只是将它当作是筹码，而且对日本南韩的态度经常都是霸凌的做法。他认为今次习近平主动要访问南韩，更显得而家中共的外交困境急需突破，欧美目前就没有办法，所以先由最近的南韩入手，如果有进展的话，跟住就是会以同样的方法同日本接触，亦都是为了淡化美国在印太的作用，同时亦都想给北韩看，你去见普京，那我就同南韩搞好关系，就算目前美韩军事演习逮捕中国渔船都是小事，但是就算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成行，访问南韩成功，并不代表南韩会重投中共的怀抱，只能够是对缓和印太局势有帮助，大家更容易相处的。不单止号称国产的客机 C919 商业飞行有去无回，大陆高铁亦都频繁发生故障。近日又有上海虹桥到北京南站的复兴号 G22 半路抛锚，导致沿线的列车延误。有网友在 X 社交平台发影片透露，上海虹桥到北京南站的复兴号 G22 在半路抛锚，停靠在曲阜站个半钟头，有乘客和车长吵起上来，后来逼不得已换车。另一位网友9月23号亦都发影片说，G22 因为故障停车，造成整条济沪高铁上海方向全线延误。多个地区高铁故障半路抛锚的事故，近几个月已经有不少网友在网上曝光。23号当日还有网友发影片说，上海虹桥站到深圳北站方向的 D3107 班次列车在隧道里面亦都抛锚，他说行又行不到，落车又落不到，隧道里面有点得人惊，试了几次还是出不到隧道。今年8月有影片说，北京南到宁波的 G173 高铁故障，旅客全部落车，饭盒都搬晒落嚟。今年7月2号有网友去贵州睇川超，即是榕江三宝同寨和美乡村的足球超级联赛，坐高铁回来死火半个钟头。他感叹，这么贵的车亦都抛锚，没有冷气，灯亦都熄了，亦都没有道歉。今年5月亦都有网友发影片说，复兴号高铁设备故障抛锚，需要换车。由于近年来美国封锁中共晶片入口，有网友质疑是不是晶片出了问题呢？有人说高铁系统的晶片系统等亦都是入口的，但是出问题的零件就多了，数之不尽。有人问复兴在半路抛锚，和谐会不会兜回来呢？半路抛锚就好像中国经济，万幸不是刹车部分出问题，好像那部分是外国货。中共举办杭州亚运，一面宣扬有朋自远方来，一面就暗中耍手段。印度三名运动员疑似因为中印领土主权争议无法入境中国参赛的事件正在燃烧。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 OCA 简称亚奥会开始插手。亚奥会代理主席辛格9月24号表示，亚奥会和亚运主办单位正在调查三名印度选手因为签证问题而无法参加杭州亚运会的事件。辛格在杭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说，肯定的，亚奥会正在对这件事进行调查，主办单位和政府亦都正在调查。辛格还说，由于这个是外交问题，他们正在调查，但愿能够看到好消息传出。印度外交部之前表示， 三名嚟自阿鲁纳恰尔邦的武术运动员被另眼相看，获得的是用钉书机钉装的零子签证，不是正常的吸印签证。印度断然拒绝中共这种做法，认为零子签证无效。阿鲁纳恰尔邦被中共称为藏南，两国都声称自己拥有该地区的主权。这件最新事件被视为中印之间的领土争端已经蔓延到体育比赛。为了抗议，印度体育部长塔库尔取消参加杭州亚运会。即使亚奥理事会道德委员会主席魏纪中说中方没有拒绝运动员入境，但是发放令子签证的做法被视为中共质疑印度对阿鲁纳恰尔邦的主权声杀。印度说中共有针对性，有预谋感，歧视一些来自阿鲁纳恰尔邦的印度运动员，拒绝他们参加亚运会。另外，今次亚运台湾有两家媒体因为不明原因被中共拒诸门外。中共举办亚运出现这种打压选手和媒体等政治介入的问题，引起国际社会侧目。有评论人士说，亚运会开幕礼的冷清标志着中共在亚洲地区亦都面临衰落的趋势，亚洲主要国家都不给面中共。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总共有45个成员，但是只有7个国家政府要员参加杭州亚运会开幕礼，4个国家派出了皇室代表。亚洲多数主要国家政要都没有到杭州，不愿意捧中共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近期到俄罗斯访问，只是着眼顾住和普京在军事方面的交易，吹嘘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不过莫斯科准备向平壤提供粮食援助，就被金正恩一口拒绝，还声称北韩收成良好，无需要外国帮助，引起民众愤怒。俄罗斯驻北韩大使马采戈拉日前接受访问的时候透露，俄罗斯曾经在2020年向北韩提供50,000吨小麦作为人道主义援助，而且是免费的，今次他们已经准备好再敢做，怎知北韩竟然拒绝。金正恩逞强说，现在北韩的粮食短缺情况有所改善，今年收成好好，现在一切非常好，如果有困难会向俄罗斯求助等等。金正恩拒绝俄国人道主义援助，引起居住在南韩的脱北者愤怒，因为他们对于北韩的粮食危机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经营首尔的自由北韩电台脱北者金成文表示，他刚刚在首尔举行的检讨会回来，遇到几名脱北者，他们大声疾呼说，他们留在北韩的家人、亲戚和朋友正在受，但是金正恩就对贫穷的北韩人视而不见，他批评金正恩不人道，而且以自我为中心。当被问到对金正恩拒绝俄国人道主义援助的睇法嗰阵，金成文话：，咁系金正恩要面子，唔想自己被视为一个乞求食物的穷表弟，而且佢一心致力确保获得同核武器以及导弹相关的技术，所以佢并唔关心北韩人民到底有几咁绝望。今年系北韩到而家经历嘅粮食短缺之中，算系最严重嘅年份之一。据南韩京畿道河南市民间智库 JS&J 研究所的高级经济学家权泰镇指出，有多种因素令到今年北韩的粮食形势雪上加霜。在今年初，北韩在中国入口粮食总量已经创下202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但是入口并无助于缓和粮食的短缺，因为非官方粮食的入口是被禁止的，而且非官方粮食入口量占了北韩整个粮食供应的很大一部分。权泰镇指出，北韩民众没办法在政府获得口粮，以致受到影响最大。如果你想买食物必须有现金，但是他们没有。根据南韩媒体 Daily NK 报道，北韩一般民众对官方媒体有关金正恩访问俄罗斯的日程和结果的报道有相当浓厚的兴趣，甚至希望该国可以获得俄罗斯的粮食援助。 消息人士说，不少人对金正恩政府是否会分发食物一事持怀疑态度。一些居民说，除非亲眼见到小麦或者真正收到粮食，否则他们并不会相信政府的说法。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